我们再看到撒迦利亚书的第十章，第十章呢大概只有一个段落在讲圣灵的浇灌。十章的第一节说，当初雨的时候，你们要向发闪电的耶和华求雨，他必为众人降下甘霖，使田园生长菜蔬。所以这里提到说春雨的时候要求雨，同样的描述在十二章的第十节，我们看撒迦利亚书十二章第十节，我必将那施恩叫人恳求的灵浇灌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，他们必仰望我，就是他们所砸的，必为我悲哀如丧独生子，又为我愁苦如丧长子。好了，这里有听到说神必将施恩叫人恳求的灵浇灌大卫家和耶路撒冷家。这里提到神的灵要浇灌，但是呢，人要恳求。路加福音十一章，主耶稣要我们祈求圣灵，不惜用戒饼的比喻勉励我们，要情辞迫切来求圣灵。天上的神，天上的父，要把好东西给求他的，要把圣灵给求他的人。叫人恳求的灵要降下来，而且呢是春雨要发动。我们知道圣灵的降临有两个时期，一个是使徒时代的教会，五旬节以后，五旬节跟以后，一个就是我们所谓末世的这个真教会，1917年。按照以色列地的两个雨季，秋天播种耕耘，春天要开始收获了，各有两个雨季来比喻神要在这个末世降下两期的圣灵。这个秋雨就是播种，然后这个耕耘，这就是使徒时代的五旬节教会得到的圣灵应许的圣灵。然后在末世我们真耶稣教会，这个就是得到春雨的圣灵，我们叫做晚雨圣灵。这个道理我们都很清楚了，所以这里已经有应许了。我们看旧约圣经，其实很多经卷都在预言圣灵要降临，这个圣灵是所谓的应许的圣灵。我们很熟的约珥书二章二十八节，以西结书的36章37章，以赛亚书也有预言，这里也有预言春雨要降临，你们要向发闪电的耶和华求雨，他必为人降下甘霖，使田园生长菜蔬。这里如果只是一般地面上生活所需的农作物，但是他后面第二节说，因为家神所言的是虚空，卜筮所见的是虚假，做梦者所说的是假梦，他们白白的安慰人。这里又谈到了所谓的拜假神的那一些行邪术的动作。我们知道以色列人过去拜巴利，他们认为巴利就是生殖之神，农业之神，拼命求巴利，但是神就不惜借着以利亚不求雨，然后呢雨就3年6个月不降在地上，来挽回他们的心，让他们回归到这一位创造大自然、掌控大自然这一位神。神是按时候降下雨水的神，要回归到这一位神才对了。所以真假就从这里可以分辨出来，真假神、真假牧者、拜假神的假先知，他们什么白白安慰人，没有办法安慰人。在耶利米先知的时代，也有真先知跟假先知的一些搏斗那么第二节的下半段说，白白因为白白安慰人，所以众人如羊流离，如因无牧人就受苦。假牧人可能是包括那一些异教的那一些偶像崇拜，也包括过去以色列这些牧者没有好好的牧养他的群、他的羊。以西结书的34章有提到了，神呢在责备那一些只知牧养自己的那些牧人。那么神也要亲自兴起一位牧人，就是大卫。所以以西结书的34章，当然这个作为我们教会牧者的一个很好的一个见解跟参考。因为牧人呢只知牧养自己， 吃籽油穿羊毛，宰肥壮的却不牧养群羊。这里很多了，这个瘦弱的没有把它养壮，有病的呢没有把它医治，受伤的没有裹伤，被追逐的没有领回，失丧的没有寻找，只是用强暴严严的辖制。因为没有牧人，羊就分散，羊既分散，就在成了一个一切偶野兽的食物。神的羊流离在各高岗上，在全地上无人寻找，无人去寻。所以神呢就警告这些牧人，要做好牧人。但是最大的一个应许就是神要兴起大卫起来做牧人，在以西结书的34章23节，我必立一个牧人照管他们，牧养他们，就是我的牧人，我的仆人大卫，他必牧养他们，做他们的牧人。我耶和华必做他们的神，我的仆人大卫必在他们中间作王。这是耶和华说的，我必与他们立平安的约，等等等。好，这里呢就预言了神要亲自兴起大卫成为他的好牧人。在以西结做先知的时候，大卫早就死了，怎么大卫还会从死里复活？分明这就是预言耶稣基督，他要成为我们灵魂的牧者。所以看回到这个撒加利亚书的第10章，这里提到春雨来临了，神要兴起好牧人，然后呢大家要归真，神要领回他的羊，选民要成为他的子民，神要做他们的神。这是一再在历史上不断的在应许的。所以先知勉励他们要求这一个圣灵，那么神也要应允他们的祷告，神要呼召他们。第8节有说我要发嘶声，就好像那个吹口哨啦，那个牧人呢在呼召他的羊群一样，所发出的声音要聚集他们，因为我已经救赎他们，人数必增加如同以前。那么后面也记载那一些所谓的亚述啦，黎巴嫩啦，这些埃及的这些权柄通通没有了，然后呢让这个选民呢所有的都能够倚靠神。从这里让我们知道，当真牧人出现，假牧人就要败坏，而且呢神要亲自眷顾自己的羊群，神不会任凭这些假牧人继续来败坏他的羊群。这个就是说主耶稣基督要兴起在选民当中，要成了救世主的一个角色身份来到世界，神要施行拯救，而且要执掌权柄。神差遣耶稣基督成为救世主来到世上，他要成全救恩，建立他的教会。我们昨天有提到的教会是建立在基督这个磐石上，马太福音16章18节，救恩从犹太人开始，保罗时代传福音，因为当时候的犹太人自我断定不配得救恩，所以保罗他们就转向外邦。所以救恩先从犹太人开始，因为一时他们不接受，救恩就转向外邦。但是犹太人也不是长久不信，昨天我们引用罗马书的第11章那里提到，我们最后来看这一段，这个就是福音的路线。犹太人先得到救恩，当主耶稣基督在耶路撒冷犹大那个地方传福音，第一批来信主的就是那些主耶稣的门徒，还有那些3000人。但是后来呢兴起了保罗往外传福音，最后就是把福音传到地极。那么这些外邦人呢为什么能够得到救恩？这原本也是在神的计划当中，只是一个先后顺序不一样而已。在罗马书的11章25节，这里提到了说以色列人有几分是硬心的，等到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，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。如经上所记，必有一位救主从锡安出来，要消除雅各家的一切罪恶。 又说我除去他们罪的时候，这就是我与他们所立的约了。这里又谈到除罪就是立约，也就是我们之前提到的立约的血，神早就跟选民立好了，只不过是到了耶稣基督真正的能够除罪了。所以现在以色列人有几分硬心呢？我们看当今全世界犹太人能够来信主的还不多了，特别是归入我们真教会的啊，我们可以慢慢的看到一些犹太人或是犹太裔的外国人，慢慢的有来接受真耶稣教会，归入我们教会里面啊。那么，但是呢，大规模的来信主，这里又谈到了另外一个余民，就是到了那个时候，神命定的时候到了，以色列全家那个时候还存留的以色列人，会因为来信耶稣，全家得救。就实现了神要从雅各家来出现救主，要除掉雅各家的一切罪恶，来实现立约的立血啊，这个血的约，血的立约。感谢主了，我们这些所谓的非犹太人的外邦人，也因为这样来得到福气蒙恩。我们好比是野橄榄的枝子啊，但是呢，因为本树的枝子犹太人不信，所以呢，我们才能够被接上。所以我们不可以自夸，我们要谦卑，因为救恩临到我们，我们要谦卑。我们本来是跟以色列的诸约无份的，但是后来我们能够得到这个救恩，我们应当庆幸，而且珍惜。我们在台湾的教会，我们特别蒙恩，我们看到了疫情这么严重，但是主还是保守我们，虽然有起起落落的疫情，但是相对的我们还是比较平安。我们应当要庆幸，也不断的要来祷告。我们看到了天灾人祸的时候，神的仆人也会因为灾难而丧失生命。我们不知道神的旨意是怎么样，但是我们只知道我们在余下的光阴到底有多少，有多久，我们应当要好好把握。就像众先知一样，有的能够服侍很长的时间，有的一瞬间就不见了。我们能够到底服侍神多久不知道，我们只是无用的仆人，做完了工，主若愿意就把我们接走了，不知不觉就这样接走了。我们看感叹生命的无常，但是呢，我们知道一切在神的掌握当中，我们心中有神，活在神的爱中，我们就不怕任何的灾难会临到我们。我们从先知书里面看到神的一个作为，历史上神如何的扭转局势，让选民能够看得清楚，能够回归到神的面前。我们应当要常常做这种动作。我们下午再继续来讲，我们一起来唱诗，赞美诗19首。